所以今接着今天是复活节，那么应该每个人要重新的思考复活节的意义和基督徒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启迪和影响。到底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生命有什么影响呢？应当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是在周五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也就是周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节因此得到这个名字。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它是一个关乎我们从罪里得到重生、今生有盼望和将来复活的依据。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就是让我们活着有盼望的，可以使我们重生的，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同时也是教会所宣告的信念。虽然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仍然还没得救，我们的罪仍然在，所以赦罪的救恩还没完成。即使我们对他有信心，也没有得救的指望，我们所信的所传的也是枉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上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关系到人类得救或者是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人就没有得救和复活的盼望，人生的意义就非常的空洞。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人类终极盼望的所在，所以复活节也应当好像圣诞节一样，也应该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怎样知道耶稣复活事实呢？复活对现代人来说的确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无论是古时或者是现今的人类，耶稣的复活不是我们可以凭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接受的，但是这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件。除了新约圣经有明确的记载之外，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也有明确的记载耶稣复活这件事。新约的四福音书的作者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的最好的见证人。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在同一天的晚上，他有一个门徒名叫约瑟，他是亚利马太人，他是一个财主，他去见巡抚比拉多，去要求要拿耶稣的身体。他得到比拉多的允许，取了主耶稣的身体，就是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好，然后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面。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然后就走了。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他们记得耶稣在生前曾经预言说他死后三天复活，为了防止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首偷走，然后就假传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请求比拉多允许他们差派兵丁来看守这个坟墓。比拉多也应允了犹太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请求，让他们带着看守的兵丁同去了。他们就用石头封了那个墓穴，把将坟墓把手 妥当。然后在我们刚才所念的28章第一节开始就说，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想要来高抹耶稣。忽然之间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使者的相貌好像闪电一样，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颤抖，甚至和死人一样。然后天使就对这些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我们要明白，当时罗马的帝国的军力十分的强大，他们所使用的都是专制和高压政策来统治犹太人，而耶稣的跟随者只是一小撮人，他们是手无寸铁的软弱的群体，论人数、论组织、论武力，没有一个是罗马帝国政府的对手。耶稣门徒有的只是耶稣所教导的真理的力量，所以主耶稣复活的证据绝对不能忽视。当时怎样知道主耶稣复活的确据呢？首先是空的坟墓，当这些玛利亚和几个妇女来到，就看到耶稣埋葬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挡在坟墓门口的大石头已经被挪开了。这大石头不是一般人可以 挪走的。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石头有大概有一吨半至两吨重，是用绳绑起，绳的两端以粘土封厚，而且还盖一个印。这印间是象征一个权威的标记，如果有人敢擅自移动大石头破坏这个印件，必定会招来杀身之祸。况且当时有一般的士兵来守卫着这个坟墓，如果尸体让人移去，坚守的士兵就会被处死，这很严重的。当玛利亚早晨去看坟墓时候，墓室已经开了，不见耶稣的身体，只看到天使。后来不只是两个妇女，他们还去告诉给耶稣的其他门徒，后来使徒约翰跟彼得也到坟墓里面看，的确找不到耶稣的身体。换句话说，耶稣的尸体消失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有人会说，会不会是门徒把他偷走呢？不可能，因为墓门有兵丁轮班的很严谨的看守着，而且在墓穴里面用来替耶稣裹尸的细麻布和裹头巾仍然在。如果门徒偷尸，他们绝对不会，绝对没有时间把这个裹尸布和头巾除下又卷起来，他会把整个尸首那个尸体拿走。那会不会是政府呢，或者祭司长等把尸体搬走呢？那绝对不可能呢，因为他们就害怕那些门徒把耶稣尸体拿走，然后就宣告说耶稣复活了，他恨不得，他们不就不想让耶稣复活的，他要把这事件不能够发生的。因为耶稣基督升天后，门徒到处传扬主耶稣复活的福音。当时在使徒行传有记载，2章32节说，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说门徒到处去做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而且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9章也记载，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而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人的权益，是因为你们所钉的十字架，所钉十字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当时罗马政府或犹太祭司长等人，当他们听到这些门徒为耶稣做见证宣告他复活的时候，如果是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他们可以即刻先把耶稣尸体拿出来证明他耶稣没有复活，就使得他们传的福音就不能够再传下去了。所以耶稣的确是复活了，而且耶稣复活不只是门徒这几个人看见，有一个学说说可能他们有一种幻想啊，就说啊，因为他们太过思念耶稣，他们就幻想就说啊啊，耶稣复活了。但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并且向多人看显现，除了向妇女们和十二门徒以外，圣经记载他还向500多个弟兄显现，又向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显现，末后还向保罗显现。这些见证人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半还活着，他们都可以很有力的见证人，可以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福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传遍了广大的罗马帝国。耶稣复活之后也多次向门徒显现，圣经记载特别是路加福音24章说，有一次耶稣还跟门徒一同吃东西，在耶稣在加利利海显现时候问门徒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门徒便拿了一片烧鱼给他，他接过来就当作众人面前吃了。所以耶稣真的是身体复活，不是只是灵魂复活而已，是真的身体复活，他能够当作众人面前吃这个烧鱼。如果是灵魂的话复活的话，没有这身体不可能吃烧鱼的。所以这耶稣复活绝对不是耶稣门徒的幻觉，这是客观的事实。第二点，耶稣的复活也证明耶稣基督身份的确认。主耶稣基督自称是救世主，也就是弥赛亚，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未来是天国的君王。由于他从死里复活，他身份得到确认，所以他的身份得到证实。罗马书1章第4节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在世上说 他也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他就跟古时能够行神迹奇事的先知这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复活是耶稣真正身份的重要证据，因为圣经记者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所以第三点 OK 好，耶稣复活也成为信徒得救济蒙神称义的凭据。当我们认罪悔改后，相信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罗马书4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对，所以不单是这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保罗也说，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本来是无罪的，为了爱我们啊，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宁愿代替我们啊，付上罪的代价啊，他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宝血从十字架流出来，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是无罪的，担当我们的罪，好叫我们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好，第四点，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证明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也是信徒将来复活的根基。诗篇第十六章说到，死亡不能拘禁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也说明这个宝贵的真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啊，说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说明他胜过死亡的权柄，因此信主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也能够胜过死亡，也有永生，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怕死。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耶稣基督的复活及他对信徒的应许，也带给信徒一个安慰，而可以跟去世的信徒的信主的亲友们重聚的欢愉和盼望。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繁荣、交通很便捷、旅游盛行的环境里面，应该是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更能普遍地体会到生离死别的现实感，应该比任何时代的人更会珍惜重聚的欢愉。其实我们 离家外出的人都会渴望着跟家人重聚的生活，但没有个人可以保证自己这趟外出一定能够平安的回来。由于意外事件发生，有许多人在一刹那间就体会到亲人好友被挪走而永远不得再相见的悲剧。挪走这一词不但是指人死了不能再与亲人好友相聚，有时也指着尸体没有着落的意思，好像一些空难啊。在重大意外事件中，死者家属往往把最后的一线希望放在能够找到死者的尸体上，但他们所看见的却是惨不忍睹的景象，尸体无法辨认，甚至没有着落，这可以说是现代人一大悲剧。破碎的心，忧伤的灵，有谁能够安慰他们呢？谁能够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呢？前一阵子我跟你传道啊，去参加主持一个丧礼，那个家庭的人是没有信主的，他亲人去世，他们的家人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在丧礼中他们表现出这种伤心和绝望，因为这种亲人的离世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就 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耶稣给我们信主人的宝贵的应许，所以对信徒来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过去，但是我们会复活，我们会跟去世的亲友，特别是信主的亲友，在天家还会有相聚重聚的一天。所以信徒的离世，对在圣经说只是睡了之后有一天会醒来的，就是我们会复活。所以对信徒人的离世只是移民到天家而已，不是永别。 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可以保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因为我们信主人有永生，我们不必害怕死亡，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不但可以跟主永远在一起，也可以跟信主的亲友亲朋亲友们能够在天家欢聚，永远不再分离。复活节所宣扬的难道不是安慰平安的信息吗？莫大拉玛利亚所经历的，特别是玛利亚为他的知己朋友救命恩人耶稣的惨死而悲伤，为这找不到耶稣的尸首而哭泣，向人说有人把我主的挪走了。玛利亚当时很伤心，因为耶稣他找不到耶稣的尸体，所以他哭得眼睛模糊看不清楚的时候，居然认不出耶稣，复活的耶稣站在他面前。所以耶稣叫他的，当耶稣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还认得是主耶稣基督。玛利亚当然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奉的是一位活着的主，他活着是因为他曾经从死里复活，他不止当时来到玛利亚和门徒当中，他今天仍然来到我们中间呼唤我们，使我们认识他，从他领受安慰和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也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他也曾经凡受过试探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给我们力量，能够我们安慰他，复活大能能够复辟着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精神有盼望。第六点，做信徒的中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但复活，他也升天了，如今在父神的右边，做信徒的中保，天天为我们信徒祷告。在世上我们经常会受到撒旦的诱惑和控诉，有时我们因罪因为软弱而跌倒，我们就要立刻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时候虽然我们已经向主耶稣认罪悔改，但是撒旦魔鬼还会借助各种方法来指控我们，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他目的是要令我们感到沮丧，使我们觉得不配再侍奉主，因为我们没有活出好的见证。我们记得我们已经真正的诚心的认罪悔改，当我们真的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主耶稣也照着圣经 的话语，他也赦免了我们的罪。当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不会再提起。我们要相信主的话，绝不动摇，我们也千万不要像夏娃一样怀疑神的话。撒旦魔鬼就一直要诱惑我们怀疑神的话，让我们离开主。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理会撒旦的指控，因为主耶稣已经接纳我们，也是真的是赦免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在诗篇103:8-13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33-34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主要做的是真的认罪悔改，从今后不要再 在犯罪，也靠着主的力量要得胜这个罪恶。第六点，他给信徒力量传福音，活出有盼望去得胜的生命。凡在基督里的必定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每天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可以说我们享尽了物质文明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好处，这包括可以征服太空的成就。人们往往很容易迷失在这种意境中，很经常夸耀自己的外在的成就。虽然我们有能力征服外在的一切，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能征服不了，就是我们自己。人就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经常是自我中心，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罪。我们要学习，要不要学习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解除心灵中的痛、莫名的压力、寂寞、空虚等等。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主控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也没有办法靠着力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种复活的力量，才能更新我们的生命。在经历几十载的追寻生涯之后，圣奥古斯丁也终于说，上帝啊，你为自己造了我，我的心灵不得安宁，直到安息在里面。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仰望他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经常从他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我们才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现代人在心理上比任何时代人都承受更重的压力，也显得更需要归回到上帝面前，回到圣经里面，接受主耶稣的爱和饶恕，跟他建立 和谐的关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使我们生命更新，因为圣经也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就是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主耶稣真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主导我们的生活一切行为，让我们真正能够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唯有靠着圣灵的力量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除去我们老我，除去我们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的生活，才能脱去这些罪，包括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耶稣真正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个生命更新的生活样式。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不只是历史上的一次的经验，而是我们在世过日子的时候天天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这种复活的大能。当一个基督徒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就能够生命就有个改变就好像腓立比书3:10-11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要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2:20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天天的效法耶稣的死，对我们老我自死老活，然后才能够让新生命活出来。基督能够不断加力量给信徒，是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如今还是活着，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首诗歌《因他活着》，他现在是永远活着。当我们经历 经过与主保持密切美好的关系，过一个敬畏主的生活，遵从主的话语来生活，我们必定能够经历到主复活的能力。他不单更新我们的生命，也使我们从软弱变得刚强，有能力和智慧去传福音，活出有盼望和得胜的生命。耶稣的复活是上帝终末的作为，为我们人类终极盼望的所在。复活开始了上帝全盘拯救的计划的实现，因为耶稣是众弟兄中为长子，就是首生的，他成就了从死里首生的，是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所以复活是出手的果子，耶稣基督先复活之后，接着就是属他的人复活。因此耶稣的复活并非是个独立事件，他将来我们信徒都要复活，他也成为我们信徒复活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复活是人类终极的命运，复活节保证未来我们必与耶稣共享复活的生命。所以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这是圣灵大能的作为。然后罗马书八章十节也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复活过来。所以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就这是不会再次经历任何的病痛，也不会再经历死亡。所以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可以保证我们最后身体得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样结语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着真正安慰和平安的保证，是信徒生命得到更新的依据，也是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也证明他能够胜过死亡，我们也能够凭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这种复活的大能，只要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依靠他，遵从他话语而行。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后也是人类终极盼望所在。当然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要早日的信主，也能够得到这个复活的盼望，不只是罪得到赦免，也能够得到复活的盼望。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复活节里面，你是因为你的复活让我们人生有盼望，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为你的复活，你的复活生命复辟着我们，让我们过个有盼望有能力得胜的生命。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